主耶稣最恨恶谎言，因为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亲。我们要对付罪到一个地步，到与神与人之间毫无间隔。在积极方面呢，我们还要像腓来帖腓教会的人一样，去传福音，引人归主，生活要以主耶稣为中心，这样主耶稣无论什么时候来，我们会听见号筒的响声，听见我们的名字被叫到，我们就要与那些已经死而且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提。启示录第三章十一节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我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我们晓得人不能夺取我们的救恩，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做成了，但是人可以夺取我们的冠冕，所以我们要忠心到底，我们可以得着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冠冕。启示录第三章十二节说，还有一个更大的赏赐，得胜的圣徒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主耶稣要叫我们得胜，做一个守道的人，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要做柱子，他也要叫我们不再从那里出去。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今世的教会当中，主耶稣要把责任交给我们，叫我们在教会里做柱子，别人跌倒我们能站立得稳，然后去兼顾别人的信心，在教会里面负责任。我们相信在新耶路撒冷，主耶稣也叫我们做柱子，叫我们得很大的荣耀，叫众人都知道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是如何的忠诚侍奉他。这是主耶稣在众人中高举了我们，叫我们得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要忠心的侍奉他。我们不再从那里出来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永永远远的在主耶稣的荣耀里有份。这里还有更大的赏赐，十二节说，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这是最大无比的尊荣。主耶稣要把上帝的名和新耶路撒冷的名和主耶稣自己的新名都写在我们的额上，意思是说，主耶稣要叫我们荣上加荣，叫众人都知道他已经爱我们了，把他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上，他不以我们为耻，叫我们得着最大的荣耀。正如奥古斯丁说，上帝啊，我们是为你而造，我们没有安息，只等到在你的里面找到了安息。愿主耶稣赐福他自己的话，愿主耶稣的应许，在今天听到他话语的每一个听众朋友的身上得着应验。阿们。启示录书第九讲，老底家教会。今天我要跟各位思想是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这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写给老底家教会的话，它象征教会最后的一个时代，就是末世的教会，也象征一种的基督徒。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老底家教会的意思就是大众选举，这个教会不是以耶稣为主的，而是自己做主的。会众如果要决定什么事情，都是举手来表决，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主，求问他的意思， 遵守他的旨意，而是自己做主张的教会。这个教会对主耶稣是不忠心的，所以主耶稣自称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主耶稣自称那位诚信真实见证的，创造万物元首的，主耶稣是创造万物元首的，是应该在教会里面做元首居首位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已经被赶到门外去，不在教会里面，尽管那是他的教会，他自称是诚信真实的见证。纵然我们不信，我们的主耶稣仍然是可信的。主耶稣是永远信实的，不管我们是如何的不忠诚、不信实、不坚贞，主耶稣仍然是信实的、诚信真实的。主耶稣是凡事居首位的，你不让他居首位，他仍然是你的主。第十五节，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在老底家教会附近有一个热泉，这个泉的水是不冷也不热的，不好喝，人都不喜欢喝这一股的热泉。所以主耶稣用这个事情来做一个比喻，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第十六节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主耶稣最厌恶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你若是冷，你就是不信的，圣灵还可以感动你相信。如果你是一个火热爱主的人，当然那是好得无比的，但你是不冷也不热，这样的基督徒是挂名的基督徒，实在是难以生根。他的心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无动于衷。无人对他讲真理，无人怎么样讲圣灵怎么样做工，他的心好像麻木了，不能够接受上帝的恩典，也没有办法进入主耶稣的真理，没有办法火热起来。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要赶快悔改。这个教会还有一个错误，就是自满自足。第十七节，他自己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这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的。这个教会可以跟史美拉教会做一个对比。主耶稣对士美拉教会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虽然士美拉教会好像是贫穷的，但实在是富足的。老底家教会呢，以为自己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他自己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剩的。老底家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商业工业非常的发达，所以他们被富足所吸引，爱世界，爱财富。他说，我已经发财了，一样都不缺。他自己看他是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是看他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露体。主耶稣劝他们买火炼的金子叫他们富足。为什么主耶稣对他们说要买火炼的金子呢？火炼的金子意思就是愿意为主耶稣受苦。金子需要经过火炼，许多信徒的德行、品格、行为都要经过苦难来淘炼它，使它成为精金。然后他说，你要买白衣穿上。白衣是什么意思呢？白衣就是主耶稣的义袍。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22节说，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主耶稣把他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我们看见白义就是主耶稣的义，叫他们伸手接受主耶稣的义袍穿在他们身上，叫他们赤身的羞耻不至于露出来。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赎罪宝血的第一个象征。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知道自己是赤身的，感到羞耻，所以自己想办法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了裙子穿上。但是无花果树的叶子不能遮盖他们的羞耻，所以上帝给他们杀了一个野兽，拿他的皮做了一件衣裳给亚当夏娃遮身。这个兽流了血才可以得到一件的皮来遮盖亚当夏娃赤身的羞耻。主耶稣为我们流血，上帝因着他流的血，就将主耶稣的义做成了一件的义袍给我们穿上，叫我们赤身的羞耻不显露出来。主又说要买眼药擦他们的眼睛，我想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教导我们的话语。在圣灵里的祷告，求神将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又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又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呀。但愿主耶稣今天真正的用眼药来擦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神要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显的大能，要运行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是的，我们信心微小，但我们只要有一颗像芥菜种子的那样的信心，然后对主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够，求主加添。主耶稣就会照他所应许的，将他的大能运行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在基督里坐在他的右边，远超过魔鬼的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并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十分的兴奋，联想到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所说的话：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老底家这个地方出产眼药，所以主耶稣对他说要买眼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的祷告，求神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主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但是我们不可以轻看这有形的教会，现在末世的教会大多数都像老底家教会，不冷也不热，从外面看好像是一个没有盼望的教会，最少有忠诚爱主的人在里面。我曾经讲过，这七个教会代表教会的七个时代，但不是每一个时代就只有那样的教会。比如说在末世的时代，多数的教会都像老底家教会那样，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像老底家教会。 也有一些很好的教会，像老底家这样的教会，不只是没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并且每天的生活是羞辱了主的名，伤了主耶稣的心，这样一个倒闭的教会在人看是没有希望，可是我们的主还是不丢弃他，还是爱他。主耶稣说，我所痛爱的我就管教。主耶稣还没有放弃他们，主耶稣的爱仍然跟随着他们。主耶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没有人退后了，违背主耶稣的话，不让主做主，自以为满足，离开主耶稣，没有尊主为大，把主推到门外去了呢？你要知道，主耶稣的爱永不改变，他既然爱你就爱到你，你回来吧。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在呼唤你，他说，你是我所疼爱的，我要责备你，要管教你，快快回头归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的天父伸开双手，是渴望你回家，你要大发热心，也要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记得，在神的家中，神的国里，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没有后悔这两个字。主耶稣要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只要你发热心肯悔改，主耶稣就收留你。主耶稣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既然爱你这个属他的人，就爱你到底。今天好多末世的教会什么都有，但是没有耶稣基督。王明道先生讲得很对，他说挂羊头卖狗肉，就是这样的教会，把主耶稣推到门外去。主耶稣对老底家整个有形的教会已经没有希望，他们把主耶稣推到门外，主耶稣不能再进去他自己的家，他自己的教会。但是主耶稣让我们看见，在最坏的教会当中，在最退后的教会里面，在最堕落不堪的教会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虔诚爱主贞洁的基督徒。这些少数的基督徒在那里祷告忍耐，真的是守主耶稣基督的道，在那里忠心侍奉主，在那里收拾残余的光景，在那里训练几个少数的人忠心到死为主耶稣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有形的教会，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来的，他是主耶稣所疼爱的，我们还是要忠心在这个教会里面为主耶稣工作，只等到主再来。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三章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我们现在守道，守主耶稣忍耐的道，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主耶稣要把我们接到天上去，得胜者要被提，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当我们在这样末世的教会中，应当与众人分别出来，我们让主耶稣做我们身上的主，做我们的君王，做我们的元首。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一个令人归主的信息。我常常是跟一个人面对面坐下来谈，领他归主。我的方法是问他一个问题，说，你在生平当中有没有独自安静地坐过？ 在什么声音都没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空虚？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十个人当中就有九个是点头的，有的人甚至于掉下了眼泪，说：哎，我不但是一次，我好多次我感觉到人生的空虚。这时候我就说，你要把主耶稣接待进入你的心灵当中，这样你的空虚就被填满了。因为主耶稣说他在你心外叩门。今天你能够来跟我谈到，这就是主耶稣在叩你的心门啊。主耶稣在你的心门外叩门，叩了好久好多天了，现在你要怎么样对待他呢？你要开门让主耶稣进来。当主耶稣进来以后，他要与你一同坐席呀。坐席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中国人的宴席，不是外国人的宴席。中国人吃宴席要吃得饱，而且不能再吃。你如果能够开心门请他进来，当他一进来，你的空虚就被填满了，你的人生就有了方向，你的人生变为丰富的人生。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谁是主耶稣的羊啊？主耶稣的羊就是信他的人。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接下来26节，主耶稣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不信的人就不是主耶稣的羊，信他的人就是主耶稣的羊。所以你只要信耶稣，就是主耶稣的羊。耶稣的羊就是得着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怎么样接耶稣到你的生命中去呢？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我在传这一个信息的时候，许多人听见这一个信息，就在坐的位置上或是站在那里低头呼求主耶稣的名，说，耶稣啊，收留我这一个罪人，进我的心，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的主人，管理我这一生。慕道的朋友们呢，请你们这样的祷告，你们呼求主耶稣的名就必得救。启示录第三章21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坐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个地方讲到得胜很奇妙，主耶稣对这样一个退后不可收拾的教会，主耶稣仍然疼爱他们。主耶稣给他们这一个最大的应许，鼓励他们说，得胜的在这一个时代，老底家教会的时代，在这些不冷不热的教会当中，真是不容易，在这样的教会当中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世界的吸引力很大，就好像钱财的吸引，功名富贵的吸引，尤其是在西方这个富裕的国家，实在不容易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不容易把世界丢弃。但是主耶稣说，如果在这种环境当中你得胜，我要叫你坐我的宝座，与我同坐，好像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得胜的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困难的时代，做得胜的基督徒。记得你要在宝座上与主耶稣一同坐宝座，好像主耶稣得了胜，与父同坐宝座一般。愿这样的话激励你，激励我的心，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做得胜的基督徒。愿主赐福他的话语，阿们。启示录书 第十一讲。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在启示录书第四章，从启示录三章的末了到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出来，从老底家教会以后，教会的时代就过去了。以前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教会有七个时代，第一个是以弗所时代，第二个是士美拿时代，第三个是别加摩时代，第四个是推亚推拉时代，第五个是撒迪时代，第六个是菲拉铁菲时代，第七个是老底家时代。这七个教会分别代表了教会的七个时代，也就是说每一个教会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比如以弗所教会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而使徒时代的教会大多数是像以弗所教会一样，很少有其他教会的情形。这七所教会分别代表了七个教会的时代，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每一个时代当中都有这七种教会的情形。再举例子来说，老底家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也是末世时代的最后一个教会。在末世老底家教会的时代，大多数的教会都像老底家教会，但是也有像以弗所那样的教会，就是失去了起初信心的教会，也有像士美拿那样的教会，就是为主忠心受苦的教会，宁愿死不离弃主的道，或是羞辱主的名；也有像菲拉铁菲那样的教会，弟兄姐妹相亲相爱，同心协力的兴旺主耶稣福音的教会。谈到老底家教会的时代，是自欺自满，把主耶稣赶到门外。这个教会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主耶稣。以至于逼得主耶稣去叩个人的心门，叫个人接他到生命里头。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可见主耶稣在门外走来走去，为的是要寻找个人归向他。在以弗所教会时代，主耶稣在教会里面，一直到菲拉铁菲的时代，主耶稣还是在教会里面。然后到了老底家教会时代，主耶稣却被赶到教会门外去了。但是主耶稣对菲拉铁菲教会的应许，就好像启示录书第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所说的，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从这里我们看到，虽然推亚推拉教会离开主耶稣的道，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管理主的教会，教导神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拜偶像，但主耶稣对那样败坏时代教会的得胜者的应许仍然是那么样的美好。他应许这些人要同主耶稣一起做王，用铁杖统管万国。再看看老底家的教会，也是一个非常败坏的教会，但是主耶稣仍然允许他们说，得胜的我要赐他们坐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像老底家这样败坏的教会，主耶稣还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只要悔改，主耶稣仍然不改变他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应许，并且
要把我们放在他的怀抱，疼爱我们，安慰我们。七种教会也是象征着七种的基督徒。当我们看到这七种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检查自己，到底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的基督徒呢？假如我们是属于以弗所教会，就要回到起初对主的爱心，恳求活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用他全备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并求主耶稣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如果我们省察发现自己是像老底家教会那样，那么我们就要立刻的悔改，因为主耶稣爱我们到底。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二节说，逾越节以前，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我要再三的提醒弟兄姐妹，要牢牢的记住，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是到底的爱，是不死的爱。他既然爱你，就爱你到底。但是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悔改。所以无论你曾经做过什么错事，犯了多大的罪，你只要悔改，主耶稣必然收留你，疼爱你。教会时代到了老底家教会以后就结束了，教会时代一结束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教会要被提。我们看见从启示录第三章以后就不再提到教会了，全本启示录从第三章以后一直到最后一章，只有一个地方讲到教会这两个字，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提说。为什么不再提教会了呢？因为教会不在地上，教会已经被提了。圣灵在启示录中很清楚地将它分成三个阶段的启示。第一个阶段是约翰所看见的，约翰看见主耶稣在管理他的教会，穿着大祭司的衣服，拿着大祭司的权威，在治理他的教会。第二个阶段是预表教会现今的时期，是恩典时代，也是外邦人蒙恩的日子。第三个阶段是主耶稣把将来要成就的事启示出来。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请大家注意，约翰在这里所遇见的是得胜的基督徒要遇见的。当约翰观看，就看见天上有门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忠心地等候基督耶稣的再来。有一天我们要像约翰一样朝天观看，天上有门为我们而开，主耶稣开天上的门是欢迎我们回到他那里去，就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那里所说的，因为主必从天上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得胜的基督徒要被提，像约翰一样看见天上的门开了，然后就听见主耶稣的声音呼叫我们的名字对我们说，你上到这里来。还有天使长的声音和神的号吹响。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从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所讲的是教会在地上所遭遇的事情，主耶稣在地上怎样治理他的教会，向教会发出警告的声音，发出劝勉的声音，发出夸奖的声音，并且对得胜的基督徒所赐给的应许。但是从第四章开始 一切全改变了，好像舞台的布景全部换了。自从天上发出号令来，叫地上发生大事。我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研究启示录书，照我所得的亮光，关于耶稣再来的预告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主耶稣可能就在今天晚上来，我们真是要警醒等候他。有一天听见主叫我们的名字，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啊。启示录第4章2节说，约翰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有的人说这一位就是父神，但是我相信那是主耶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在启示录第3章21节里，我们很明确地看到主说，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所以天上的宝座有一个是为他所设立的，现在主耶稣自己就坐在宝座上。接着再看启示录第4章3节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红是预表主耶稣，预表他的恩典，主耶稣和我们一同设立的新约的记号。所以我相信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是主耶稣。启示录第4章4节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的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我们看见24位长老，他们是谁呢？我查考过许多有关启示录的注释，大家都同意这24位长老是一个代表的数字。事实上并不只是这个数目，这个地方所说的24位长老是代表了旧约时代那些虔诚侍奉主耶稣的圣徒，以及新约时代得胜然后被提的基督徒，也就是一切从古到今虔诚侍奉主耶稣得胜的圣徒。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在旧约时代有以色列12个支派，新约时代有12位的使徒，这24位就是代表所有新约旧约时代的得胜者。我们都要和主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有冠冕，身穿白衣，与主耶稣同坐。启示录第4章5节说，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从宝座中发出。这里说出了主耶稣的威严，主耶稣与属他的圣徒同坐，发出威严的声音，叫世人战惊。启示录第4章6节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这4活物是指最高的天使，就是基督伯。如果念过以西结书中所提到的4个活物，跟会幕里面至圣所中在宝座上张开翅膀的天使基督伯，以及先知以赛亚所看见的那侍奉神的天使的光景，就很清楚地知道这4活物是最高的天使。我们可以看看启示录第4章8节所说的，这里说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正是最高的天使在那里赞美神，不住地赞美和感谢，就是24位长老在被提以后登上了宝座之后，每逢4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宝座的前面敬拜那活到 永永远远的。第九节的一开头说到每逢，可见被提上天的24位长老到天上是不住的跟着四活物在赞美神，而四活物这些最高天使就好像诗班的领队，他们每天不断地用赞美来侍奉神，他们组成一班很好的诗班，诗班的领袖就是四活物，每逢四活物领唱的时候，24位长老就跟着赞美，他们永永远远地在赞美那活到永永远远的主神。然后我们看启示录第4章第10节的末一句话说，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感谢主，我们现在所盼望的就是要得着那冠冕。我们现在在地上忠心的工作，为主活着，正是为了将来可以得着那不衰残的冠冕。但是有一天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主耶稣一同坐在宝座，看见了主耶稣自己就俯伏在地赞美感谢主，那个时候冠冕也算不得什么了，连冠冕也不要了，把冠冕放在主耶稣的脚前了。我觉得我们不配得那个冠冕，那冠冕不是我们该得的，而是主耶稣该得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世界上为人，正如罗马书第7章18节所说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心中没有良善怎么会行善呢？正如萝卜没有血挤不出血来，所以我们不会行善，那么所行的那一点点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主耶稣活在我们里面，把他的善接着我们的身体彰显出来，那一点点的善也是主耶稣自己做成的。戴德圣牧师讲了一句话说得很对，坐在宝座上发号令的主也是在我们里面成全号令的主。我们的主耶稣今天在天上发命令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主耶稣就在我们的里面把他所吩咐的完全做出来。所以我们的善行是主耶稣自己做的，而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呢？也不是，是活在我们里面全能的主耶稣，慈爱的主耶稣借着我们的身体做出来的。工作是主耶稣做的，善行也是主耶稣做的，除了主我没有日子可过，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工作可做。所以24位长老把冠冕放在宝座前说，主啊，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主耶稣是配得荣耀尊贵冠冕的。我们在世上的工作乃是主耶稣做的，善行也是他行的，所以是他配得的，冠冕应当归还给主。如果我们好好将第4章第5章一口气的读完，我们就可以看见在天上的天使和众圣徒只是做一件事，就是不断地以赞美来敬拜侍奉，好像赞美是最高的侍奉。启示录第4章第11节说，因为你创造万有，而且万有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可见万物都是因着神旨意而创造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唯一的使命是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到第18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以上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好像我们做不到常常喜乐，遇到苦的时候喜乐不出来，我们怎么办呢？就不住的祷告，哪里有那么多的功夫呢？ 我们的主绝不唱高调，一定是做得到的，将来在天上做得到，今天在地上也必可以做得到。在这十年以来，主耶稣教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凡事赞美。我们如果凡事赞美，自然而然的就常常祷告了，常常赞美一定有喜乐。当苦难临到你的时候，情感使得你不能赞美，神知道你是人，是有感情的，神不会难为你，神也告了，常常赞美一定有喜乐。当苦难临到你的时候，情感使得你不能赞美，神知道你是人，是有感情的，神不会难为你，神也不会算感情为你的真人。你只要用意志决心的赞美，他就悦纳你了。诗篇第22篇第3节说，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赞美就是主耶稣的宝座，主耶稣坐在宝座上，他一定彰显他的荣耀，你的困难一定被他的荣耀吞灭掉。叫你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件事曾经彰显在我身上许多次。既然将来在天上我们在勇士里赞美主耶稣，何不今天就开始学习赞美主耶稣呢？还有最后一节说，为神创造之功而赞美主。我们中间有多少的人曾经为着主创造的功来赞美他呢？有多少的人仰天观看他创造的伟大奇妙来赞美他呢？愿主耶稣启示我们，赞美如何使他的心意满足，而从天倾倒恩典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吧。阿门。
启示录第12讲第5章。今天我们要讲到启示录这一卷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启示录第5章第1节到第4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布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一样东西，就是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这是犹太人地契的样式，犹太人的地契是里外都写上字的，然后用漆印完全的把它封起来。买主拿到地契之后，把钱付了，当着众人把地契用漆印封严，这样地契就保存在买主的手中了。什么时候再打开地契呢？那就要等到这块地再转手卖出去的时候，买主又付了钱，再当着众人的面拆开，照着地契上所讲的，把地收为自己所有，然后再将它封起来。所以地契打开的时候，就是地又转手的时候，将价钱付过之后，就可以打开地契了。使徒约翰所看见的书卷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卖身契。上帝把地赐给亚当和夏娃作为他们的产业，当亚当夏娃因为犯罪的缘故把自己出卖了以后，连自己的产业也被魔鬼霸占了。撒旦魔鬼是怎么样叫亚当夏娃把自己卖了呢？在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撒旦魔鬼是接着蛇 对夏娃讲话，他叫夏娃怀疑上帝的话。撒旦的第一个毒箭是叫人怀疑上帝的话，怀疑圣经到底是不是上帝的话。结果夏娃被问了一句话，心中就起了疑惑，他的脚步就移动了。他说，神说了，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我们死。上帝说，吃那善恶树上果子的是必定死，可是夏娃却说免得我们死。他把神的话改变了，对神的话失去了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话一句也不能够更改，要牢牢地记住，相信圣经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要永远站在神的话语上，不移动脚步。撒旦魔鬼非常的狡猾，当他看见亚当夏娃脚步动摇了，就发动第二支的毒箭。他说，你们吃了不一定死啊。魔鬼怂恿他们，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呀，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撒旦魔鬼挑拨说，神不爱你们了，神不要你们像他一样的有智慧，他对你们实行愚民政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撒旦魔鬼就射出第三支毒箭，叫我们疑惑神的爱。可能我们就会想，如果神是爱我们的，为什么叫我们受苦呢？为什么这样的事要临到我呢？亚当夏娃一想，是啊，不错啊，为什么不叫我们吃那果子呢？大概是不要我们像他吧，他爱我们的爱不够啊。当夏娃抬头一看，那树上的果子又好看又好吃，又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夏娃吃了，也给亚当，亚当也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对神的话紧紧地抓住，不移动脚步，魔鬼就没有办法打倒我们。第一点，首先清楚神的话，我们的心要坚定地相信神的话。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具有权威，神的话说一定死就是一定死，不是免得我们死，神的话永远不改变。所以当有人告诉你说圣经有错误的时候，那个人是危险的。我们如果说神的话有错误，就是怀疑神的话的权威，我们就会跌倒。第三点，魔鬼要我们怀疑神的爱，这是一支最毒的箭。亚当夏娃把这一支的箭吞下去了，把树上的果子吞下去了，也把自己卖掉了，把神给他的产业也卖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卖身的契约就落到魔鬼的手中。我们再看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二节到四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布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约翰知道那书卷就是卖身的契约，如果没有人能够赎回，人类就永远在魔鬼撒旦的掌握之中，所以使徒约翰就大哭了。第五节说，长老中有一位劝他不要哭，因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他能够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是的，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代价，就好像圣经上所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看啊，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我们的主耶稣借着死得胜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55节到56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主耶稣胜过了魔鬼和死亡，罪恶的毒钩已经被主耶稣毁灭了，魔鬼的权势主耶稣也胜过了。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代价，赎回我们人类，也赎回了人类所卖掉的世界。主耶稣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宝血把人类赎回过来，归在他的名下。这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所说的恩典的时代。从第六章开始，我们看到了神用审判的方法来收回人类，收回世界。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说，有羔羊站立，这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站立起来了。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这是施洗约翰的信息，也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信息。第五章第六节提到那站立的羔羊像是被杀过的。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听到主耶稣再来的信息，说我们将来要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的面貌发光，我们的面貌也要发光。他要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成为荣耀的身体，有荣耀的形象，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一样。将来我们被提升天的时候，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的荣耀。那个时候我就很担心，我心里想，我们既然与主耶稣一样的荣耀，我怎么知道哪一位是耶稣，哪一位是别的圣徒呢？我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主耶稣呢？有一天我读到了这句话，我心里大得安慰，因为这里说像是被杀过的。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永远带着被钉的伤痕，所以有一天到天上去，我会走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会见到他头上有荆棘冠冕留下的伤痕，我要摸摸他手上的伤痕，还要摸摸他肋旁的伤痕。当我想到那一天，我就流下眼泪说，主啊，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主啊，我爱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永远带着人的样式，他是受伤的主，带着受伤的痕迹，被杀的痕迹，在天上永永远远与我们在一起。第五章第七第八节所说的香，是指着众圣徒的祈祷。从第五章第九节十节看见众圣徒唱新歌，只有他们会唱，因为他们曾经那样的为主耶稣受苦。他们唱新歌说，就是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我们归于神，又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第九节的他们，有许多的古卷都是写着我们，我们这个字给了我们很宝贵的信息。他告诉我们，这24位长老是代表被救赎的百姓，他们是蒙救赎的罪人，所以他们就大声唱救赎之歌赞美神，因为主耶稣不但买赎了他们归于神，也叫他们成为神国度的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同神一起执掌王权。24位长老赞美神的话，就证明他们是被救赎的百姓，是被提的圣徒，得胜者把荣耀归给神， 我要请大家注意第八节，他就是主耶稣，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于是他们就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当我们读着我们的时候，这就更显明这24位长老是蒙救赎的罪人。请注意，主耶稣既然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兴奋地夫妇敬拜赞美而唱新歌，这表示说这一个书卷一到主耶稣的手中，他们的得救不但在地上被肯定，在天上也证实了，而且他们与他们的救赎主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了。请再注意，他们唱的是新歌，是现在的许多赞美诗本上面所没有的，只有那一批得胜而被提的基督徒会唱，因为他们在地上与主耶稣一同受苦，一同走窄路。今天他们到了天上，可以从经历中唱出新歌来赞美主。启示录第四章是赞美神创造之功，第五章却是赞美神救赎之功。刚才我们看到了第一班人的赞美，那是第一个诗班，就是24位长老。现在我们再看第二批人的赞美，就是天使的诗班，是天使的赞美。我们看启示录第五章13节、14节，可以看到还有一班人的赞美，那就是第三班人的赞美。第13节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所提到的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正是第三种人。请注意，这里提到的地底下、沧海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地底下是魔鬼撒旦所居住的地方，是无底坑。在无底坑的范围里头，是属于地狱里的人，是曾经反对过上帝的人。德国的希特勒杀害犹太人600万，希特勒杀害圣徒，他是敌基督的人，他是属于地底下的人，是属于吃耶稣肋旁和大喊把他钉十字架的人。从古到今，凡是反抗神的人、不要神的人、恨恶神的人、杀害基督徒的人，都是在其中。但就算是与神为敌的人，仍然要赞美神，只不过他们的赞美是痛苦的，是呻吟的赞美，不得不赞美，因为主耶稣已经作王了。这正应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9节、10节所说的：“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真实的。所以接着他也要发出实在的赞美来。弟兄姐妹，得胜的基督徒和天使的赞美又是什么样的赞美呢？我们来看这三种不同的人的赞美。第一班人是24位长老的赞美，他们是被救赎的百姓，他们是得胜者，被提到天上去赞美神的救赎之功。他们的赞美是口唱心和的赞美， 是从经验中来赞美神，为的神在地上，在他们的身上所有的恩典而口唱心和，所以他们是唱新歌，也只有他们会唱。正如第五章第九节十节所说的，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二十四位长老是说，他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二十四位长老的赞美是口唱心和的大唱神的救赎之功，是快乐的歌颂感恩之歌。第二种是天使的赞美，在第五章十一跟十二节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珍贵荣耀颂赞的。这样的赞美跟二十四位长老的赞美不一样，这是一种旁观者的赞美。天使看见我们蒙了恩典，看见主耶稣得了荣耀，他们也赞美，所以是旁观者的赞美。第三种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地底下沧海里的赞美，他们是一种痛苦呻吟的赞美，他们是不得不赞美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做了王。我特别喜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所说的，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魔鬼的做魔鬼的人和地狱里面的亡魂，反抗神的人，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一般地底下的人，地狱里面的，他们也要称颂主耶稣，当然他们的赞美是勉强痛苦呻吟的赞美，是不得已的赞美，跟我们的赞美完全不一样。赞美主耶稣，有一天在天上在地上和在地底下的人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感谢主，我们到永世里去，我们可以永永远远地发出赞美的歌声，正如奇异恩典那一首诗里面末了的一节所说的，住在天家千万年岁，如日无限光明，时时颂赞时日不多，好像初唱凯歌。阿们。
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三讲，我们略略地看过了启示录书第四章第五章，看见被提上升的圣徒在天上那种荣耀快乐的光景，他们整天赞美侍奉，而且活在上帝和羔羊的面前，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从古到今的众圣徒在空中与主相遇，主耶稣从天上的宝座降到空中，众圣徒从地上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样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并不是说他们与主永远住在空中，照我所明白的，他们是在空中与主同在七年，这七年地上有大灾难，第六章就让我们看见地上七年大灾难开始了。所以第四章第五章是天上的光景，第六章开始就是描写地上的灾难。七年大灾难过了之后， 被提的众圣徒要与主耶稣一同降临在地上，设立千年太平国，与主耶稣同掌王权。有人说，现在世界各国都有困苦、天灾人祸、暴行满地，不是大灾难吗？等我们看启示录书第六章，就会看到，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与将来的大灾难实在不能相比呀。请记得，主用重价，就是他自己的血，将全世界的人类赎回归自己。现在是恩典的时候，他接着我们传福音，报喜信给全世界的人类，叫他们归向那造他们又救赎他们的主。主耶稣为全球上的每一个人都付了赎价，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需要下地狱。在哥林的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主现在用救恩赎回一个一个的人，叫他们成为教会，做他自己的心腹。这个恩典时代快要过去了，主耶稣快再来，先将他的心腹取到天上去。教会被提以后，主耶稣要是刑罚临到这不信的世界人类，这就引我们进入第六章了。现在让我们来看启示录书第六章，主揭开七印的情形。第六章第一节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于是就有一匹白马出来了，有人说这是主耶稣，可是我说这不是主耶稣，而是假基督。这骑在马上的只有弓没有箭，有弓没有箭就等于一个纸老虎，是假威严。上面又说，并有冠冕赐给他，他变出来胜了又胜。如果我们将十三章的授予假先知和第六章骑白马的分开来看，我们就了解低基督在神允许他猖狂的时期中，他是有超世的尊荣冠冕，并且得胜了，或是说胜了又胜。第十三章第五节说，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又在第七节说，又任凭他与众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是谁将权柄赐给他呢？是神允许他如此做的。我们要明白，启示录这一卷书不是一章一章照时间的前后来排列的。比如说，第六章第一印揭开之后所讲的白马，跟第十三章的低基督是同一个人。这里是说，低基督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施行他猖狂的作为。第十三章呢，是描述他在整个大灾难期间如何迷惑人，行神迹奇事，逼迫那一些不随从他的人。第六章是给我们看见低基督的一些动作，第十三章是描写他全面凶暴的情形。这样我们对启示录就更容易明白了。在第十二章所说的大红龙与第六章所说的龙是一样的东西，是指敌基督的动作完全由魔鬼，就是大红龙指派的。第二点，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施行他赎回地与人类的工作，是差遣那七灵去做成的。让我们来看几节的圣经，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跟第十三章第一节，那有上帝的七灵，第四章第五节，那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第五章第六节，那里说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么 圣灵和神的七灵究竟有没有分别呢？我的回答是有分别的，但是分别只是在工作上。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所说的主应许赐给我们的宝贵师，是指有位格的圣灵，是圣灵的本身。主耶稣说父要另外赐下一位宝贵师，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一位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使人得重生，并且住在人的心里面，以我们基督徒为他的殿，他也作为我们得永生的凭据。圣灵也引导信他的人进入一切的真理。他在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那一刹那，就进入我们的生命中。这一位圣灵大体的工作是在圣徒身上，是在教会里面。神的七灵就不同了，乃是往普天下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这样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一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神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在万事上做工，叫万事成就神的旨意。这在万事万物中成就神旨意的灵，乃是神的七灵。创世纪第一章也给我们看见这一点。当神起初所造的天地变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随着神的运行，所以六天之内就完成了神的工作。这运行在水面上的神的灵，也就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神的七灵。在民数记第二十二章记载，耶和华使不能说话的驴开口说话，拦阻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巴兰，使他不敢咒诅神的百姓。约拿书里面记载，对那一位一直不遵行神的差遣而逃往他市的约拿，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约拿就被丢在波浪翻腾的怒海中的时候，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把它吞在腹中，后来又把它吐在旱地上。因此他就遵行神的旨意往尼尼微城去了。这些都是神七灵所做的事。此外，如莫迪改之所以能够幸免被挂在哈曼所做的木架上，跟犹大族一同脱离灭族的危险，这都是出于神奇妙的拯救。其中有一件非常有趣的插曲，有一个晚上，亚哈随鲁王不能够睡觉，吩咐人读历史给他听，恰巧读到莫迪改护救王有功，并没有论功行赏，就命哈曼将大尊荣加给他，这也是神七灵所做的功。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这一类的例子，神因着垂听众圣徒的祷告，接着神的七灵在环境中做工。主耶稣要我们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事，无论大小，没有一样不是在神的旨意中。小到像一只小麻雀落在地上，细到像我们的每一根头发，全在神的掌理之下。而这些工作都是神七灵所管理的。因此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遇到任何的事情，都有神七灵在管理，而且是照着神计划在行做万事。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福气更大，不只在外面有神的七灵在做工，我们里面还有圣灵，他是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和力量。他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光照我们、扶持我们、安慰我们。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一切的事情都在神七灵的掌管之下。圣灵在我们里面安慰、督责、引导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行主的旨意，走主的道路，我们真是有福。但是有人要问，那么魔鬼对于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可做的呢？ 我们应当如何来对付他呢？第一，我们要明白，他是世界的王，他不是我们的王。主耶稣说，这世界的王要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主耶稣在世上如何，我们也可以如何。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不留下没有对付的罪。当圣灵提醒我们有罪的时候，就应该马上认罪悔改，靠主的宝血来洗净，不容许魔鬼在我们身上做任何事，将一切都交托给主，不接受有魔鬼来的烦恼。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说，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请记得，魔鬼是一个纸老虎，你一抵挡他，他就逃跑。假如你允许他，他就叫你忧伤痛苦，叫你犯罪，以至于灭亡，就像犹大一样，你不要上他的当。但你要抵挡魔鬼，你必须认识他。第一，我们要确实的知道他是世界的王，但不是我们的王。第二，我们要确实的知道他是一个有位格的，我们抵挡他的方法是吩咐他离开。比方，我已经将重担交给主了，但是魔鬼喜欢将那个重担一再的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应当对他说，撒旦，这件事我已经交给主了，你有话不要对我说，可以去对主耶稣说。撒旦还会再来叫你烦恼，你要一再的吩咐他走，最后他就不来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哦，亲爱的听众啊，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同他一样的超过一切的。魔鬼实在没有办法向我们享有这样的福分。现在我们明白了上面所说的真理：一，知道我们的主全权掌管我们的一切，有七灵来成全，与主耶稣一同站在得胜的地位上，超过魔鬼一切的权势，然后再来读启示录书第六章以下所记的大事，我们就可以用得胜者的心情来读。我们的心要火热起来传福音，叫世人一同来归向主。我们也会为那将要灭亡之人的灵魂流泪代祷，愿主如此的赐福于我们。现在我们要看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出来一匹红马，有权柄给他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这明明是讲到刀兵的事，我们已经看见这些事的影儿了，好像黎巴伦，现在就是发生一过自相残杀的事。不过这是片面的，这里所说的是说人自相残杀，那不只是一国一族的人，乃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自相残杀。那个时候就是刀兵满地，是何等可怕。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是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是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也不可糟蹋。从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看出，一钱银子是当时一个工人做工的一天的工钱，一天的工钱怎能够叫一个人吃饱，可见粮食是何等的贵重。末了一句说，油和酒不可糟蹋，表示油和酒太多但是不能够充饥，那岂不是变相的饥荒吗？比如说今天美国食物丰富的不得了，但是人人减肥不敢吃， 我亲眼看人将油倒掉，动物油不敢吃，怕得心脏病，淀粉质的东西也不敢吃，怕加重体重，很多有糖尿病的人面跟饭都不敢吃，有人连一些新鲜的水果都不敢吃，这不是变相的饥荒吗？我还记得30年前在祖国的时候，要用一个工人，他会先问说这一家的人油水如何，意思是说这一家人吃得好不好，有没有肉吃，做菜的时候肯不肯用油。我常说神是公平的，在远东有些国家食物又贵又少，但是样样都可以吃，人可以尽量的享受。西方国家食物非常的丰富，但是好多东西人都不敢吃，但是这些的饥饿是有地方性的，在大灾难的时候却是普遍性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我们又看见骑黑马的手里拿着天平，天平本来是称金银贵重器皿的，但是现在却是拿来称粮食，可见粮食是何等的稀少，真是大饥荒临到世界了。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有一匹灰色的马出现，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这匹灰马带来了可怕的灾害，刀剑、饥荒、瘟疫，还加上野兽来吃人。6章第8节说，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将来有1/4的地区受到以上4样大灾难。约翰所看见的4匹马已经都出来了，在全地上奔跑，这4匹马都是没有缰绳的，他们是脱缰之马，任意奔跑，无人能够勒住，所以这些马给予世上人的害处实在可怕。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约翰看见在祭坛的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主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这样的冤声绝不是从恩典时代的寻道者的圣徒所发出来的，因为恩典时代基督是爱仇敌的，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所教训我们的。在圣徒被接上升之后，恩典时代已经过去了，神留下犹太人传福音，他们被杀，这些人虽然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但是不免仍然受到旧约律法时代的影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他们喊冤。主耶稣是以个人所得的亮光来待人，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反倒安慰他们，叫他们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主的怜悯何等大，主的慈爱何等深。揭开第六印的时候，约翰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一切的君王、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里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我们看见以上这一段经文，就看见君王、富户、壮士这一批大人物跟一些为奴的、自主的全都在祷告，他们一生一世从来没有祷告过，现在他们看见主耶稣的愤怒那么可怕，他们祷告了， 他们向谁祷告呢？他们向山和岩石祷告，祷告的对象错了。现在是恩典时代，主耶稣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主的救恩是为你预备的，只要你接受就可以。接受的方法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那么你就必得救。在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人，他的祷告不蒙垂听，那就是说到有一位财主，到了地狱才开始祷告，太迟了。地狱是祷告不蒙垂听的地方啊。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得救呢？今天你就祷告吧。父神现在在天上要听你的祷告。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2节说，看哪、啊，